David Emmanuel 博士，第一部分，出埃及记诗篇136。Copyright 2024大卫·伊曼纽尔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大卫·伊曼纽尔博士在教导出埃及记诗篇。这是第一节引言诗篇136对歌礼仪。你好，我是大卫·伊曼纽尔博士。我在环境优美的尼亚克学院和联盟神学院任教。我原本的背景是计算机科学，但过了一段时间我就放弃了，开始学习圣经。我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学习了11年的圣经，但显然是旧约。今天我想开始向您介绍我在希伯来大学投入了大量时间的部分内容。这就是诗篇中出埃及记的主题。这基本上就是我的背景。所以我做了很多圣经希伯来语。我写了很多希伯来诗歌，并对古代近东和希伯来圣经有基本的了解。所以我们将基本上看接下来的几个视频，我们将看诗篇中的出埃及记主题。为了做到这一点，我想首先谈谈出埃及记的主题。如果我带你回到我开始博士研究的时候，当我开始研究它时，我知道我的主题是什么。我知道我要研究诗篇中出现的出埃及记主题。所以我开始研究出埃及记主题本身。当我通读圣经时，无论是希伯来圣经还是新约，我开始得出一个结论。得出的结论是，也许出埃及记主题是整本圣经中最主要和最有影响力的传统。这就是我读圣经时开始有的感觉。我对这个主题读得越多，就越发现它在许多不同的文本中得到体现，从创世纪开始，甚至在启示录中也能找到它。所以我看到了这种情况的发生，我非常确信这是整本圣经中最主要的传统。当谈到我的论文简介时，我在这里写下了这段话。我打开它时就是这样。出埃及记主题是希伯来圣经中最主要的主题之一。我基本上写道，由于我的英语储备，我不太舒服地说这是最主要的主题，尽管这是我绝对相信的。我把引言的初稿交给了我的导师，他看了之后做了一个更正。这就是他所做的更正。出埃及记的主题是整本圣经中最主要的主题，不是最主要的主题之一，而是最主要的主题。这就是我发现的。因此它出现在诗篇中一点也不令人惊讶。因此在我们真正了解它在诗篇中的表现之前，我们首先要看看主题本身。我们将看看它影响了哪些诗篇，然后我们将看看主题本身。然后我们将开始看诗篇，五篇诗篇，我为这组特定的讲座选择了他们。因此关于诗篇中的出埃及记，我们必须记住的一件事是，它基本上是一种跨流派，也就是说没有一种特定的流派。如果您熟悉赫尔曼·冈克尔最初定义的流派，例如哀歌、赞美诗、感恩赞美诗，所有这些我相信你已经在诗篇课的其他视频中学到了这些。但出埃及记主题实际上并不适用于任何一种流派，而是我们所说的跨流派，它影响了所有流派。关于诗篇，我还需要提及的是，有很多地方都提到了出埃及记，例如诗篇66、77、95和114篇。本系列讲座不会涵盖这些诗篇。甚至还有更多地方我们可以想到，例如诗篇23，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诗篇，它与出埃及记有关，因为它有领导的想法。这反映了沙漠时期，也定居在诗篇最后两节的结尾，是定居在应许之地的想法或反应。因此，除了这些之外，其他诗篇中也有出埃及记传统的呼应。但在这些地方，诗篇14中可能至少有一两处。其中很多都涉及或涉及出埃及记的主题。对于我们的研究来说，最主要的内容将出现在这些诗篇中。诗篇7、诗篇78、105、106、135和136。这些是我在本系列讲座中将重点关注的诗篇。我们要如何理解每一首诗篇？我想为每首诗篇提供很多内容，以帮助我们为这个系列提供某种结构。我想为每首诗篇提供的第一件事是一个大纲。因此，我只想向您提供我们首先要了解的内容的基本概述。因此，您可以提供某种路线图，以便我们了解我们将要关注的内容。我想说的第二件事是目的。我想在某个阶段讨论这一点。我们必须看看为什么要写诗篇。这非常重要，因为只有当我们理解为什么要写诗篇时，诗篇作者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只有当我们理解这一点时， 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他选择出埃及记主题的某些元素到他的特定作品中。我们会看到，有些事情如果不属于它的结构、它的标题，这些事情就会被忽视，即使我们可能认为它们是实际主题的中心主题。然后我们会看到，这将不会是我能够完全满意的做的事情，因为它会涉及更多的原始语言知识。但我们仍然会看看诗篇与出埃及记主题的联系，特别是出埃及记和民数记。但你会发现还有其他地方。因此，我们将关注这些，我们还将比较其中的一些方面。显着遗漏的问题也将得到解决。这些都是存在关键要素的地方。我们稍后将讨论出埃及记主题。但出埃及记主题的一些关键元素，我认为至少在出埃及记中很重要，或者出现在民数记中，但这些元素被忽略了，也可能被忽略了。我想提出其中的一些，带来其中的一些，并在我们处理个别诗篇时提及其中的一些事情。我想看的另一个方面涉及诗篇的诗学。这是一个区域，这是我最讨厌的地方之一。我们经常提到的诗篇，特别是诗篇105、106、诗篇78，这些诗篇在过去曾受到批评，因为他们讲述了一个故事，因为他们有情节和叙述。这些诗篇被批评为缺乏诗意。这实际上是对实际诗篇本身的武断判断。所以我知道这不是一个专注于希伯来诗学的课程或系列讲座，但它是我喜欢并且非常喜欢的东西。所以我确实想谈谈我们在这些诗篇中发现的一些诗歌特征，特别是一些强调结构。所以我确实想回顾一下这些诗篇中的某些诗学。然后是重用、解释和重用的问题。在这里，我们想要查看或开始查看的是那些看似作者的来源与他在作品中放置的内容并不完全匹配的实例。我只想探索诗篇本身和来源之间的一些关系，以了解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改变。有什么变化？当我们阅读其中一些诗篇时，你会发现其来源实际上可能并非直接来自摩西五经，但诗篇作者可能采用了不同的文本、更古老的传统，或来自另一首诗篇或另一篇文学作品的内容，并将其编织出来，并用它来讲述他的故事，因为它更符合他的目的。因此，我们将研究圣经诗篇作者的解释或重用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将在引文中使用 NASB 新美国标准圣经。我现在就这么说。我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么说的，但有时我需要偏离这一点，因为我们发现这种情况会出现很多次，有时英文译者往往会搞砸一些诗意，使文本更具可读性。因此，您可能会在这里或那里看到某些文字的变化。这不是一个理想的情况，但我们仍然拥有。因此，我将改编某些文本，并尽力让您了解我何时这样做以及这样做的实际意义是什么。这基本上就是我们看待每首诗篇的方式。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开始尝试定义出埃及记。我们正在关注哪些事件？这只是另一个概述，以便我们可以了解我们将要考虑的出埃及记中的组成部分。第一个是这个，是从士族迁移到应许之地。这里我指的是创世纪的结尾，从出埃及记开始，当时是雅各和他的大家庭，被描述为总共有70个灵魂。他们下埃及去见约瑟，是为了躲避当时迦南地遭遇的饥荒。所以我们让他们加入了，他们只是一个部落。然后他们显然从那里繁衍并成为一个民族，那时他们就在埃及成为奴隶。一位新国王出现了，他不承认约瑟夫，他奴役了他们，因为他们繁殖的太多。我们看到这也反映在一些诗篇中。这个主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是摆脱奴隶制，特别是瘟疫。你会看到出埃及记中提到了十场灾难，最终导致埃及人的长子死亡。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主题，尽管我们将看到这些出埃及记诗篇中的瘟疫表现略有不同。我们还有神奇的渡海，我们这里有一张大海被分开的照片。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叛乱，因为人们指责摩西将他们从奴隶制中带出来，导致他们死在旷野的起点或海边。所以那里有一点叛逆，但那就是上帝创造这个奇迹的时候。这是我们稍后将在分裂大海以允许他们穿越大海时讨论的概念。然后是荒野中粮食的故事。有水供应，提供面包、玛拉，这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传统，还提供鹌鹑肉。 除了供应之外，以色列人也对旷野中发生的罪恶提出了不同程度的抱怨。他们抱怨摩西，小团体抱怨摩西，甚至他的妹妹米利亚姆和亚伦也抱怨他。摩西不断地为百姓代求，将他们的需要带到上帝面前，并将上帝的需要传达给他们。然后，我认为故事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是，当摩西登上西奈山时，上帝赐下托拉，上帝只是他的子民，如果他们要成为圣约的子民，他们应该如何生活？显然，我们有像《申命记》这样的整本书，就像《利未记二》一样，致力于对托拉的许多解释。所以我们超越了叙述，但也发生了律法颁布的各个方面。然后，如果我们遵循托拉本身的模式，我们会看到还有对外约旦地区的最初征服。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巴山王鄂和亚摩利王西宏的领土。在他们真正进入应许之地之前，有最初的征服。如果我在这里快速画出这个，我通常会这样画以色列国以及加利利海和死海。这就是乔丹。这几乎是为以色列划定的区域。以色列在申命记的末尾到达了这一点，大约就是这样的地区。但这里的所有这片地区原本并没有分配给属于亚摩利人的以色列人，因为亚摩利人鄂和西宏不让以色列人越过他们的领土。他们征服了他，在他们真正跨过约旦河进入这片应许给他们的土地之前，他们能够隔离大片地区。这些就是出埃及记主题的组成部分。当我们阅读诗篇时，我们将看到这些部分是如何反映的，他们是如何融入其他圣经传统的，以及他们是如何融入希伯来诗歌的结构的。也就是说，我们将从诗篇136开始。我从诗篇136开始，只是因为它是较短的诗篇之一。由于这个介绍和我在第一个视频上的时间限制，我需要插入较短的诗篇，以便也能挤进介绍。所以，它是最短的一篇，也是实际书中的最后一篇。我们下一个要做的将是诗篇78，这将是第一个。因此，快速介绍一下诗篇本身，我们会发现它基本上是一首礼拜赞美诗，一首对歌赞美诗，其中在每一行之后就是所说的每节经文，讲述了包含情节的故事。我们找到短语 Kiriolam Hesto， 希伯来语短语，表示他的爱，他的圣约之爱，他的恩典，他的怜悯是永恒的。所以这是一首对歌。这似乎是一首对歌赞美诗，最有可能是在其中，我在逾越节期间住在以色列，知道这一点。这绝对是一首每年都会唱的诗篇，其中领袖会说一首特定的诗句，然后其他人都会一起说 Kiriolam Hesto， 意味他的爱是永恒的。现在我刚刚在这里提到反应是非有机的，带有问号。这仅仅是因为存在一些问题，当然是在学术界，关于第二线 Kiriolam Hesto 是否意味他的爱是永恒的。有人质疑这是否确实是诗篇的原创，或者是否被插入到另一部作品中以创建礼拜仪式作品。有一个相对充分的理由假设，例如在库姆兰的诗篇卷轴中，我们有一份诗篇145篇，其中存在着对歌线，该对歌线始终出现在每节经文之后。现在这不是我们在马索拉文本中看到的副本，但它表明至少以色列人，早期以色列人在某个阶段看到了某些作品，并希望将他们更多的转移到礼仪背景中。因此他们会添加一句台词，让观众或参与者可以背诵，以便参与。所以这有可能是非有机的。还有另一个原因，当我们看诗篇135篇时，我们就会看到这一点。所以我会推迟到那时再说。大约有13节经文涉及出埃及记，第10节到第22节。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些。我们还必须注意现在值得注意的并置是什么。事实上，我们有诗篇135篇，以及它是在136篇之后。稍后我们会看到出埃及记诗篇之间似乎存在某种吸引力，这说明了诗篇编曲者或诗篇作曲家或编辑和编纂者的编辑活动。但我们稍后会讨论这个问题。在这首诗篇中，我们看到的或我们看到的或我们应该注意到的一个方面是，神在很大程度上被描绘成一名战士。他是一个为以色列而战的人，这似乎是主要的推动力。这似乎就是这位诗篇作者抓住或采取并采用出埃及记某些元素的原因。出埃及记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每个人都知道它，它可以讲述很多不同的事情。 你可以从中收获或者证明很多点。但这位特别的作者似乎抓住了上帝作为战士的想法，一个战斗的人，一个以色列的国王并与其他国王作战的人。我们稍后就会看到这一点。那么让我们看看诗篇本身的结构。它以介绍性的赞美和敬拜开始，大多数诗篇都是以此开始的。即使出埃及记诗篇，如果他们与赞美有关，那么你会发现一个介绍部分只会把观众带入诗歌的精神，赞美和敬拜的精神。所以我们在第一至第三节中有这样的内容。然后我们在四到九处看到上帝的创造之功。当我们更详细的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会稍微讨论一下。但我们必须思考的创造理念不仅仅是最初的创造行为，而且还涉及维持和维护世界。我们稍后会讨论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就有了神在出埃及记中的工作。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从埃及的解救，二是击败外约旦国王。这是诗篇作者所关注的两个主要方面。然后我们有一个赞美总结，总结了神的拯救。我们将讨论它到底与什么相关。但现在让我们继续看一下，让我们分别讨论这些部分，或者讨论其中一些部分的一部分，并进一步讨论它们。我不会读完所有的经文，他们会在那里供您查看，但我已经突出显示了其中的某些部分。这句话在希伯来语中感谢 Hodinah Adonai 是在三节经文的每一节开头重复的短语，这有助于组织它，并有助于告诉我们这应该被视为一个特定的部分。我们引入了 His 这个概念，引入了希伯来语单词 Kiliom Hesto， 这里有希伯来语单词 His， 我将其放在这里是因为对于如何解释它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想法。 Hesed 类似希伯来语的意思，如果我也写的话，我想它看起来有点像英文。这是一个很难很难一次性解释清楚的词，但它与恩典有关，这与怜悯有关，它与某些情况下的圣约之爱有关，但不一定与所有情况有关。我想知道恩典是否可能是最好的短语，但即使是这些短语或单词本身也不足以充分公正地表达这个词。我们发现这个 Kiliom Hesto 它被重复了，它的重复这一事实有点像回声，就像上帝的怜悯是永恒的一样，所以我们也以这种永恒的方式不断重复它。因此它的重复反映了神永恒的圣约之爱的观念。对此有一些限制条件，我们稍后将了解这些限制条件。我们也在此感谢诸神之神。然后我们在希伯来语中有这个短语 Elohi Elohim。Elohim 是这些关键组成部分中的另一个。我知道这不是希伯来语课，但你必须谈论这些词。这是一个词，一个用来称呼神的常用词。埃洛希姆就是这样的，写的东西是那样的，发音是那样的。这个词经常用来形容以色列的上帝。但许多人也没有意识到，这个词也用来形容其他神灵。在古代近东，甚至在以色列人中，也有上帝的观念，但其他神灵、天使型人物和天体的观念也非常突出。因此，他们在某些上下文中使用 Elohim 这个词来描述这些其他神以及以色列的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想法。只有当我们看到主的名字 Tetragrammaton Yah Vavah 时，我们才百分百确定我们正在与以色列人的神打交道。所以在这里我们必须感谢万神之神，这有点像暗示他们承认上帝，以色列的上帝高于任何其他神。不管是不是他们是否认识到那是上帝，他们是否认为那是天使，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们需要在不同的背景下考虑这些。但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对其他生物以及以色列的上帝有某种程度的认可。我相信这里有一个典故，一个圣经典故可以追溯到申命记。因此我们对 Elohim 的含义有这样的理解，它描述了以色列神以外的神。现在申命记 10.17 章和诗篇作者之间存在潜在的暗示，这就是我在这里所说的。这将介绍一些在圣经文献中经常发生的事情，其中很少有，我再说一次，这是我的英语储备发挥作用。圣经中没有一本书是单独存在的。我们经常有一种观念，认为圣经书籍就是这样存在的。在许多方面，我们被教导要阅读圣经书籍和章节，就好像他们作为完全单独编写的独立单元存在一样。但事实并非如此。 纵观圣经中的所有书籍，我的意思是，圣经中的每一本书始终存在一个非常复杂的联系网络，其中圣经作者潜意识或有目的地受到圣经中其他文本的影响。他们会从不同的地方借用短语，并将这些短语带入特定的文本中。这种事经常发生。这是我们看待整本圣经的重要方式，而不仅仅是这些出埃及记诗篇。我说的是新约和旧约。我们必须明白，人们沉浸在圣经中，他们一直都知道诗句、单词和短语，并且将它们融入到他们的文本中。所以，这只是申命记中的一个例子，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是大能、可畏的神，不偏待人，也不受贿赂。因为这种特殊的措辞对于这两个地方来说是非常独特的，所以这是很有可能借用经文的迹象之一，即作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知道某些东西，并将其引入到他的作品中。因此，我们可以从第四至第九节看到上帝在创造中的工作。我们谈论上帝的伟大启示，他的伟大启示，这是另一个有趣的想法，因为我们接触到了奇迹的想法或语言。在希伯来语中有一个像这样的根 pele， 我就这样写为根 pele 这个词，我或许也应该写出英文，不是吗？ pele 这个词是一个概念，描述对人们来说太困难的事情。古人将个人的工作和任务分开，所以你会有一个人可以做的工作，就像一个人可以砍树，一个人可以盖房子一样，这些东西都是人的范围之内的。但当它超出这个范围时，我们就有了 nivlet 的概念。不幸的是，这些词非常高，但这些词描述了我们所知道的奇迹，奇迹的想法。在古代世界，奇迹是只有上帝才能做到的事情，对人类来说基本上是太困难的事情。所以这里的这个词 nivlet 和另一个词 gadlot， 当我们在 pele 这个词中看到这些词时，我们本质上是在谈论奇迹，只有上帝才能做到的事情。再说一次，我需要稍微谈谈这个，因为当我们处理奇迹的概念时，古人对奇迹的看法与我们今天的想法非常不同。我认为今天我们从三个层面来思考。我们思考男人能做什么，人们能做什么，或者人们能做什么。人们可以建造房屋，人们可以砍伐树木。但在当代社会，我们还有另一层，可以被称为大自然。然后我们会看到大自然照顾的事情，比如治愈。如果我们被割伤或抓伤，我们就会痊愈，它会下降，这归因于大自然，这是我们得到治愈的自然过程。然后我们就有了一个遥远的上帝的想法，他有时会进来，当上帝进来做一些事情时，我们会认为这是一个奇迹。但在圣经时代只有两层，有一个创造者的想法并被创造出来，因此我们不能做的一切都归咎于维持其创造的上帝。他不仅这样做，而且还坚持这样做。因此，如果我们确实割伤了自己并得到了治愈，那么治愈我们的不是大自然，而是上帝，因为我们自己无法做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必须记住，这就是古人的想法。那时没有自然的概念。事实上，当我有一次向我的导师提到这一点时，他从椅子上跳起来，看着我说，自然，圣经世界里没有自然这样的东西。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词 Nivlahot Gadlot 时，我们就会想到它被翻译为奇迹。我不知道它可能会被翻译带有标志。我们需要考虑只有上帝才能真正做到的困难事迹。这些都是圣经的，这是圣经的奇迹语言。不仅如此，我们会发现 Tele 这个词和 Nivlahot 这个词经常被指代出埃及记和出埃及记期间所创造的奇迹。在现代希伯来语中，他们用不同的词来形容奇迹。他们使用 Nes 这个词，这个词的意思是横幅。它没有任何类似于圣经术语的词，不是超自然的，而是宏伟的。但这可能是一个稍微不同的故事。我们在这里发现，这篇特殊的诗篇作者所采用的模式是从一般到具体，因为他首先提到一个一般原则，然后他深入研究它实际含义的细节。因为你已经到了这里，所以让我们把这里带到这里。他说，只有他才能创造伟大的奇迹。然后他去解释这些奇迹到底是什么。所以你已经把这个概括变成了一个特定的模式，我们在所有的诗篇中都找不到这种模式。这里有一个问题， 每次我在我的一个陈述中打上问号时，可能都会有一定程度的争论。但这里有潜在的智慧影响，因为我们有那位铺开大地的人。我们在哪里？献给以记忆创造诸天的他。这里有技巧的天堂。这个词既能有一个词根，它是 Tevuna Bina， 在其他地方被翻译为理解。所以这又是一种类型的事情，我们看到它在圣经翻译中没有得到很好的反应。我可以理解为什么译者使用了技能这个词，但我想知道理解的概念是否引入了上帝用智慧创造世界的概念。有这样一个传统，认为智慧在创造世界时与上帝同在。因此我们开始看到这一点在这里得到体现，肯定是希伯来语，即使在英文翻译中并不那么明显。所以我们在这里也特别提到关于太阳和月亮的另一件事，这并没有真正引起太大的轰动。好的，我们知道太阳和月亮是被创造的，但与希伯来文本相关，我们发现诗篇作者需要明确，因为在创世纪文本中，世界被创造时，太阳和月亮从未被明确提及。我们在创世纪文本中所看到的只是被创造的更大的光和被创造的更小的光。现在这是有原因的，我不会详细讨论，但这里诗篇作者的阅读大概来自创世纪文本，想要具体的说，不，太阳和月亮是在那个特定时间被创造的。因此他揭示了出埃及记中发生的事情。然后我们有一节讨论神在出埃及记中的工作。我们看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提到神击打埃及人的长子。这提出了我们在合唱团中提出的问题，因为他的爱是永恒的。但当我们读到这里时，我们必须限定诗篇作者的意思。是的，他说的是他的爱是永恒的，但实际上诗篇作者所说的是他对以色列的怜悯是永恒的。因为如果你当时是埃及人，你的长子被击打，你最不会想到的是他的爱是永恒的。是的，是的，但对我们来说不是，因为我们正在受苦。所以这是一个底色。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但在这首特定的诗篇中却明确暗示了这一点。我们让他击杀了埃及人，我们也让大海分开了。这里的措辞有点奇怪，因为他说他劈开了大海。Luxor Bexarim 是所使用的表达方式。在出埃及记诗篇中，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找到这样的描述来描述上帝将大海分开。那么为什么诗篇作者会选择如此奇怪的词语呢？他可能只是因为他们出现在他的脑海中才选择了他们，但他也可能是在创世纪 15.17 中这段文字的影响下选择了他们。这是亚伯拉罕向上帝献祭的火炬之间的故事。当太阳落山的时候，天很黑，你看，出现了一个冒烟的烤箱和一个燃烧的火炬从这些碎片之间穿过。如果你进入那个文本，你看那个文本，你会发现它是许多人认为是预言出埃及的文本。它预言以色列人海将分裂，他们追随火柱，火柱在他们前面引导他们穿过火柱。甚至在创世纪第15章中，当你进一步阅读时，你就会看到当时确实提到了亚伯拉罕祖先将要发生的事情的预言。所以我们得到了这个文本，它是一个可能的，我想说的是一个可能的幻觉。或者如果我必须赌博，我显然不是一个赌博的人，但如果我必须赌博，我会说当他写下这篇诗篇时，创世纪中的这段文字正在影响他的思想。这里只是粗略地缩写了瘟疫。正如我所说，我们有长子，这是最受欢迎的，然后其他的都被暗示但缩写了，而且根本没有特别详细。但我们确实具体提到了法老的毁灭。所以在这里，即使你读这段文字，重点似乎更多是神击打，神击打法老，攻击法老。这似乎是最重要的重点，当我们阅读其他诗篇时，我们会看到这一点。更重要的是这一点，而不是拯救或神所做的任何其他事情。这是关于这位特定国王的攻击和毁灭，我们会看到这在这首特定诗篇的其他地方得到呼应。所以我们在出埃及之后有下一部分，然后上帝带着他的子民掩盖了沙漠事件，然后他带领他的人民穿越沙漠。所以我们在这里跳过了40年在荒漠中流浪的荒野时代。我们特别跳到外约旦国王那里，上帝摧毁了两位国王乌格和西宏。这些都提到了。正如我之前所说，这段简短摘录的重点不是以色列人的悖逆，而是上帝的毁灭，几乎是作为国王而战，几乎是与其他国王进行比较。 神打败了法老，他打败了恶，他打败了西红，他是他们的战士，他是沙漠时期他们的国王。这就是以色列人的看法，即上帝是他们这段时期的王。问题来了，为什么要止步于拜约旦的征服呢？为什么我们没有更进一步？就像最初征服这片土地一样，当代学术界最流行的原因是，诗篇作者主要研究托拉及摩西的前五本书，仅此而已。民数记的结尾，申命记的开头直指于拜约旦的征服，并没有进一步发展。因此，这可能有助于认为诗篇作者时代的托拉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集合。我想说的是受到启发，但这有点不合时宜，但它在当时被认为非常重要，被视为一本藏书。然后我们开始分配土地。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这种模式是一种诗意的模式。这是一个强调结构。这就是所谓的梯田图案。我想把它标记出来。我知道这不是一门诗歌课程，但它被示意为 A, B, B, C, 其中重复 B 元素以进行强调。因此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我们将他们的土地视为遗产。然后我们再次向他的仆人以色列重复了一项遗产。所以我们已经得到了，他给了他们的土地将成为其中的一部分。A 遗产是 B 重复两次。然后我们有他的仆人以色列 C 在这里。事实是他的慈爱是永恒的，这一点是插在两者之间的。他有点破坏了梯田图案。这也是许多人认为这幅副歌实际上是诗篇后来添加的另一个原因，因为它破坏了诗歌，而且读起来不太好。但无论如何，这就是我们面前的文本。然后我们总结了对神的拯救的赞美。要完成这首诗篇，时间框架很难确定。他谈到上帝纪念处于卑微地位的以色列人。但我们真的不知道这是在说话吗？这是指他将奴隶从埃及解救出来时的出埃及记吗？或者这实际上是指以色列人或诗篇作者所经历的事情，例如587年的流亡。因此很难确定其中哪一个，或者他可能是以一种特别可疑的方式编写的，因为这些场景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归因于他。我们再次看到这个词感谢 Hodo 出现在这里。正如你所记得的，正如我在诗篇开头所说的那样，我们已经使用了三次这个短语。所以这有点像诗篇的包含物，它让我们想起了开始。但我们稍后会讨论这个概念。并列我之前已经提到过。现在让我简单说几句。出埃及记诗篇似乎有一个吸引力。诗篇77包含一些出埃及记的材料，出现在诗篇78的旁边。诗篇105再次以出埃及记为主，出现在诗篇106的旁边。这里有诗篇135，它在我们的诗篇之前。我们刚刚查看了136。因此编曲者似乎做出了某种有意识的努力将事物组合在一起。我们知道圣经文献中的其他地方也是如此。这就是所谓的关联原则，我在我的论文和其他论坛中讨论过它。由于时间限制，我现在不会讨论这个问题，但是诗篇材料的内容确实在某个地方决定了哪些诗篇彼此相邻放置。它们并不是完全随机的拼凑在一起的。所以这只是我的问题。这种情况是怎么产生的呢？这两个想法，一是它是随机的、巧合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想到这类东西，但有些人只是认为它们是随机放在一起的。但我认为存在编辑活动，诗篇的编辑们知道每一篇诗篇、每一篇诗篇的内容，其中的关键词，当他们把东西放在一起时，它是如何结束的、如何开始的。这一点在这里和其他地方都很明显。尽管我们现在不会讨论这一点。那么作为总结，我们对我们看过的第一首诗篇，诗篇136能说些什么呢？首先，他采用了出埃及记的想法，并用它来描述或描绘上帝作为战士或战士国王。第二件事是他有礼仪目的。所以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有一个背景，一个非常特殊的背景。很可能是逾越节，我不想发誓，但很可能他会是逾越节，但它会作为一个更大仪式的一部分。以色列在这首诗中是完全被动的。他们什么也不做。他们不做任何决定。他们不叛逆。他们不认为。他们只是为了被全能的上帝拯救。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但在这首特别的诗篇中却是这样。 这是诗篇作者选择描绘上帝子民的方式。就出埃及记而言，它缺乏直接的暗示。我们稍后会看到这种情况如何改变，在诗篇中会有更多地方我们可以说，是的，他很可能正在看这个特定的地方，或者不是，他没有，或者他正在总结这个特定的地方。我们没有这么多。诗篇作者对出埃及记事件的提及似乎更为笼统。然后我们就有了时间顺序的问题。似乎有一点变化，首先提到了长子，然后所有的瘟疫都用来拯救以色列。这是一个小例子。稍后我们会看到更多，但他引入了这样的想法或概念，尽管我们将出埃及记视为诗篇作者的一系列事件，但教导某些东西或创作诗歌更重要。因此，时间顺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因此，我们也将在其他一些诗篇中讨论这一点。还有慈爱资格的问题。尽管诗篇作者重复了 Kiliolam Hasto 这个想法，因为他的爱是永恒的，但慈爱的想法确实是针对以色列的。诗篇作者真正的意思是，因为他对以色列或他的子民的爱是永恒的。这就是这首诗篇的摘要。这是我们完成的第一首诗篇。我们要看的下一篇是诗篇78。这是大卫·伊曼纽尔博士在他关于出埃及记诗篇的教学中。这是第一节引言诗篇136对唱礼仪。